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平安。
还要祝大家新春快乐。还有几天就是中国的新年。我想，人生当中可能有几个问题是蛮重要的，我们可能也是想要问，也是想要知道它的答案的。第一个是，到底哪里是我可居住的地方？我知道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哦。在中国住，在法国住，在哪里住？到底哪里是我可以居住的地方？第二个是人生到底是什么？我想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大概都已经是中年以上的人了。人生到底是什么？人生为什么这么多的愁苦呢？他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他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在人生这么多的困难愁苦的里面，还有希望吗？还有希望吗？我们的盼望在哪里？那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我想今天趁着在2011年1月份，也是我们即将要做中国新春的时候，我们将要一起思想一篇圣经，愿神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亮光，成为我们的光。我想先请大家翻开90篇。诗篇是神人摩西的祷告，神人摩西的祷告。神人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属神的人，对神来说这个人是属他的。神人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一个归属神的人，对他自己来说，他把自己归属给神。神人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活在耶和华神面前的人，这是一个明白神的心意，深深明白神的心意，而且照着神的旨意去活的一个人。他一生活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圣经今天我们要读的是他在神面前的祷告，他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先一起来向神祷告好吗？来，再来读这一篇诗篇。请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向主来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一群你自己所爱的，早晨在这么寒冷的天气的里面，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或许有些已经认识你，或许有些是朋友还不大认识你，可是我们深深的相信，是因为你爱的缘故，因为你要牵引我们走你那圣灵的道路。求主你赐福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每一个人心灵里面的需要，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寻求，主你都知道。谢谢你，因为你正在引导你走生命的道路。我们把今天这一段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主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求圣灵在这里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心思意念我们有多么的难，但亲爱的主，谢谢你，因为你的大远远超过这一切。你要在这个地方成为我的心灵的帮助，成为我的心灵的亮光。主，今天我们跟着你走，不是我们跟着你走，实在是你牵着我们走，你带着我们走，你帮着我们跟着你走。主，我们谢谢你， 我在这条生命的道路的当中，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好牧人。即便我们在当中有些人可能你还不太认识你，希望你正在牵引他们，你要把生命的路向他们指明，你要把你自己向他们显明，你要让他们在你的里面得着那十分的平安。决定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时间九十天，我念好吗？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就让主把这样的一天的祷告摆在我们的心里。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也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日。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眼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日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摩西是神的仆人，他的一生是非常特别的一生。其实他一生都是神迹，不单神透过他行神迹，他自己其实一生就是神迹。他的出生是在法老王杀乃英的时候，神保存他，然后神不但保存他，留存了他的性命，神竟然让法老的女儿去收养了他，让他一生生长在皇宫的里面40年，在一个似乎是最危险的地方，却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那个地方他看尽了所谓的荣华富贵，看尽了人在地上所享受的这一切，也看尽了权势后面的丑陋，也非常人心的可怕。但是也在那样的环境的里面，很稀奇的是他竟然做了一个选择，放弃那个所谓的荣华富贵，要与神的百姓要一起的来受苦。而且他心里在想说，或许神是要透过他把以色列的百姓带出来，但是没有想到他的热情他的帮助却带来许多负面的结果。他因为帮助他自己的百姓杀了人，而他的百姓却一点都不感激他，也一点都不想要他的帮助，而且也因此从此法老王追杀他。40年在米甸的旷野，一个埃及王子 四十年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学了埃及所有所有的学问，但是他却在米甸的旷野放羊。四十年磨完了他所有的心智，四十年他觉得他自己不再是有用的，四十年他不再有他的口才可以跟人去说什么话语，天天是面对着他的羊。但是非常稀奇的，四十年后过去，上帝临到他，在那样的临到的里面，他开始真正的认识这一位生他、救他、预备他、为他的一生又特别预备的一位上帝。那他开始担负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在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我刚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有特别注意你们刚刚唱的那首诗，那里面有一句这样的一个话，他说这条路是神带领才能走的路。其实自古以来一直到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走在神为他所预备的那荣耀的路上，因为这条路也是一个看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条道路，而且这条路也是跟我们的人性是相反的一条道路。那神把摩西带到这样的一条道路的当中，然后四十年跟以色列的百姓在一起，面对的埃及法老王，他哪里来的权柄，他哪里来的权势，他哪里来的地位，他哪里来的口才，耶和华神赐给他口才，耶和华神赐给他权柄，耶和华指导他当行的好路，耶和华告诉他什么时候应当做什么样的事情。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其实我觉得他最难的还不是法老王，他最难的还不是法老王，法老王不过就是那一段时间而已，他最难的是什么？四十年面对的这些心里刚硬、心里迷糊、试探神、不认识神、享受神、每天享受上帝的恩典，但是是怨言不断的以色列的百姓，然后最后他自己竟然是因为实在是气不过了，实在是被这些人激得受不了了，然后他就击打磐石，也因此耶和华神说你没有在百姓的面前尊我为圣，所以迦南地暂时是进不去的。但你知道吗，诗篇九十篇很多人说就是他在最后的祷告，他在最后的祷告，他进不了迦南地，但是神要透过他依然预备这一群子民可以进到迦南地区，这是他在神面前的祷告。你看到他里面的祷告，他为神的百姓的祈求，他的心思、他的意念，他对着神的心，他对着神的认识，你发现他没有埋怨，他没有苦读，他整个的生命没有被扭曲。四十年那样的在那种环境里面的生活，所以我说他一生是神迹，他一生是神迹。他在这里的祷告，他在这里的祷告。诗篇九十篇是摩西他的祷告，你会发现说我们等一下要来看第一节第二节，他是在神面前对神的那个倾诉，对神的那个敬拜，对神的那个宣告，对神的那个认定，他对上帝的那个认识。所以诗篇九十篇其实你会看到它是一个充满了对神的敬拜，它是充满了对神的认识，它是充满了对神的那个感激，它是充满了那个对神的仰望跟依靠。在最后的时间的里面，他依然是没有断掉他对神的依靠，那个是他跟神的一个关系，跟他对神的认识。所以当我在读这一篇诗篇的时候，当我在想说要跟大家分享这篇诗篇的时候，其实我蛮震惊的，因为这是一个神人那样跟神相亲相近的一个人，他在神面前的祷告。但我就发现很多时候可能我可以讲，可能我有一段时间也会更要这样的跟神亲近，但是很多时候却是断断续续的，而摩西是一生这样子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这篇诗篇九十篇我们要来看哈，他是一个对神充满了敬拜，他对神的认识，但他也是充满了忧伤的，忧伤的。因为在这他一共活了120年，在那120年的时间的里面，他所看清、看透人生里面的可怕， 人生里面的虚无，人生里面的可怜，但是他要讲的这个还不是只是指在外面的世界而已。固然他在埃及四十年，他也看尽了埃及权势里面的那种虚无，但是我想到后面他更是要表达的是神子民的虚无。那觉得很奇怪，他最后四十年是跟神的百姓在一起，但是他看尽了神百姓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说他很多的忧伤，他很多的忧伤，他的忧伤不是对自己的可怜，他的忧伤是对人的悖逆，人的无知，他在神面前忧伤。但是继续看下去的是，也因着他对神的认识，这篇诗篇其实是充满了盼望的诗篇，因为上帝是满有慈爱恩典怜悯的上帝，不是没有绿洲的，他是有绿洲的。所以我们在看到诗篇九十篇，它不是一个消极的，它是非常积极的，它带出上帝的荣耀。我们大家来看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我们常常在讲说神的荣耀，那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这篇诗篇我们要来看，它带出神的荣耀，它指出一个真实的人生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它指出这一个人生应该是个蛮有恩典蛮有荣耀的一个人生，他指出的一个人真实的人生是神造物主这位永恒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蛮有恩典蛮有荣耀的一个人生。所以其实这篇诗篇他一开始他就带出了上帝的荣耀，也带出人生真实应当有的样子。求主今天下早晨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样能够进到这样一个荣耀的人生的里面。那这篇诗篇他当然固然他也是非常的深刻的描写人生的虚无，就当人没有活在上帝的这样为他所预备的这样的恩典的里面的时候，人生是很虚无的。而且他也指出那个虚无的原因是什么。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今天身体有毛病的时候，我想我们第一个恐怕需要的就是很希望知道我到底有什么病，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好，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可是大家你知道问题还不够，对不对？你要想到应该要怎么样做啊，你要想到怎么样做啊。所以你接下去看到这篇诗篇，你看到他从神带出来的盼望，从神那里带出来的盼望，而且他会有积极，他是一个积极的，他是一个恳切的祷告，而且他是一个有指标的祷告，他是一个有指标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教我们怎么祷告，他教我们怎么生活。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很虚无，对不起我这样讲，我们有的时候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很空泛，说啊神啊愿你领导我，神啊愿怎么样，但是到底怎么样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就不断鼓励说啊你要唱的喜乐，你要怎么样，可是问题是怎么样喜乐，那喜乐到底要从哪里来呢？你会发现某些的祷告的里面，他把一些路一条一条的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这篇的诗篇能够摆在心里的里面，能够记得哦，也求主同样的这样的帮助我们。我们现在来看第一节第二节，那是摩西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因为他对神的一个认识，他在神面前的一个宣告。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跟第二节，来。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
山
未
曾
生
出，
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文古到永远你是神。
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是真的是要向神祷告。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还没有生出的时候，地跟世界你还没有造的时候，从亘古到永远，从永远到永远你就是神。你在那个地方，诸山还没有生出，地跟世界你还没有造的时候，你就已经是神。你是那一位从永远到永远在一切以先的神。弟兄姊妹，当你祷告的时候，当我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先对准说我祷告的那一位对象，我跟他在说话，他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所以摩西他非常清晰，他不是在说一些好听的话，但是他很深刻的心灵的里面为着他的百姓在神的面前来恳求的时候，他来到主的面前，他认定他明白他知道神你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你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主，你是在一切之先的，地跟世界都是你造的，万有都是从你而出的，你就是那个源头，你是整个生命的源头。他接下去他说，你世世代代 做我们的居所，做我们的居所。不要整理，什么叫做居所？什么叫做居所？对你来说，什么叫居所？
住的地方，
你可以是搭铺住的地方，对不对？你可以是真的你的家住的地方。哎，请问你的家？你的家，这是我的家，我住在那里，跟你搭铺临时的那个一样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差
不多。差
别在哪里？好，一个是临时，一个是我永远可以住在那地方，一个在那个地方我的心是不定的，一个在那个地方我的心是平安的。我这一次因为是12月的时候，那个胡适丰盛神学院开因为要开会，那个学校就请我去美国参加他们的会议，我在那里住了将近一个月。然后我回来以后我就昏睡，你知道很有趣，在外面其实也很好，也很舒服，也很怎么样，可是我跟你说，再怎么样那都不是你的家。你是回到家里来的，你的心就怎么样？居所，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居所是你踏实心灵可以安息的地方，这一个居所是我可以居住的，这个地方是一个避难所，在这个地方我可以重新得力的，在这个地方我的生命可以得到保护的。在生命记里面很有意思，他讲到这个居所的时候，他就讲到说神永远的膀臂是在你下，他说永生神是你的居所，然后神的膀臂在你以下是什么意思？他在怎么样扶持你？他扶持你。当我们讲到他是我的居所，不只是我住在这里，我心里很安心。为什么很安心？因为他的手怎么样？他的膀臂怎么样？他扶持我，他扶持我。而他在我的前面撵出仇敌，这是从那个生命记里面摩西特别当他为百姓祷告的时候，神给他看见的。然后神是使他可以在那个地方是安然居住的，然后他居住的那个所在是有什么？是有五谷心情，在那个地方是喜乐的，在那个地方是满足的。然后他说在这个地方，他讲到那地方，在那个地方是有拯救的，在那个地方是有拯救的，在那个地方他是我们的盾牌，在那个地方他是我们的威荣。摩西当他说神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他不是讲一个很空洞的东西，他非常明白。你知道这个在法文的里面很有趣，他看得更清楚，他说你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他不是说将来有一天你做我们的居所，他不是一个很空泛的一个道理，他说你已经是，你曾经是，你现在已经做了我们的居所。所以当我相信当摩西这样讲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明白。我想请问一下，请问摩西是住在哪里？快40年，路好走不好走？生活舒服不舒服？那外面还有一大群什么人？什么？对吗？可是他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主啊你是我的居所，你是我们的居所，你做我们的居所，而且你世世代代一代又一代的你都成为我的居所。所以当摩西讲到居所的时候，他就心灵非常的明白，他心灵非常明白。然后他在这里再讲，他说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他是不是说埃及地是我的居所？是不是？不是。他是不是说将来的迦南地是我的居所？他是不是说旷野地不是我的居所？他也没这样讲，他说什么？
神，
你
是我的居所，
世世代代的是我的居所。你们听明白我的话吗？在他那里 他自己荣耀的神，膀臂的神，威严的神，公义的主，拯救的神，怜悯的神，供应我们的神，引导我们走正路的神，他是我灵魂苏醒的神，他保护我脱离仇敌一切的灾害的神，他成为我的居所。这好像主耶稣基督讲，他说你们是，我是葡萄树，你们是什么？枝子要在葡萄树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找居所。中国好住吗？有人说台湾不错，台湾好住吗？那法国好住，法国好住，法国好住吗？你说我搭铺不好住，我有了自己的房子就好住，请问有了自己房子的人就好住吗？你说我没有居留不好住，我有了居留就好住，有了居留好住吗？有没有愁苦？有没有忧虑？有没有祸患？你说我没有家，所以我没有居所，所以我要结婚，有家就有居所。请问有了家，有了婚姻，有了配偶，你就好住了吗？好不好住？我们找啊找啊找啊，到处找。哎呀，人家告诉我们说这里好住就去那里住，人家说这里的工作好我们就往那里跑，人家说要结婚好我们就结婚，就你发现好像都不是这么回事。摩西一开始的祷告，开宗明义，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朋友，当神造你造我的时候，当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神今天让你出生在这个地上，神其实只有一个心意，一个不得了的荣耀的旨意，他要把他自己赐给你，他要把他自己赐给我，让你让我在他的里面得享一切他原本为我们所预备的丰盛。亚当夏娃，神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神为他安排一切吃的，让他一切的那么美丽的，让他在那里可以工作，让他可以在那里他们相爱，然后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不是苦苦的工作，而是真是去享受上帝所给他的那一个才干，而且真的去服侍上帝所交付给他的一切。可是你们知道吗？当人离开上帝，当人开始以自己为自己的主，当人开始弃绝神，当人离开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去找池子的时候，那个池子是破裂不能够存水的池子。当然离开神，自己在自己在那里经营的时候，一切都变了样子。所以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原来所有的丰盛，是因为人不再在神的里面了，人就都失去，就都失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恩典。你知道在伊甸园，这就是神的心，神把他自己赐给他，把他自己赐给我，让我能够信靠他，让我能够跟他，让我能够听他，让我能够明白他，让我能够照他去行，让我能够对他放心，走他的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怎么样？从伊甸园开始是这样。以色列民，神为什么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你说那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是立了约，但是神到底要干什么？在出埃及记19上帝讲得很清楚，当他们到了西乃山那个地方，上帝就跟他们讲很清楚的话，那你若实在遵守我的约，你若谨守遵行我的话， 你们就要在外面的当中做属我的子民，你们要被分别出来，然后你们在外面中属我的做属我的子民，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你们要成为圣洁的国民，你们要成为一群很不得了的。那你看我在埃及怎么样做的，把你们好像鹰带在翅膀上面带来归我。神就是一个心意，为什么要以色列人出来，叫他们从为奴之地出来，不单从为奴之地出来，要把他们从为奴之心带出来，要把他们从为奴的那个生命里面带出来，要把他们从那个丑陋可怜的那种状态里面带出来，带出来干什么？带出来进到他的里面，归于他，然后在他的引导的里面，在他的教导的里面，在他的保护的里面，在他的良善的里面，在他的尊荣荣耀的里面来生活。以色列民不可，人是出来的，心没有跟着神，享受了很多的神迹的好处，但心里面从来没有真的认识神，也没有住在神里面。但是上帝的心是什么？带来归我，带来归我，带来归我。我要成为你们的宝藏，我要成为你们的荣耀，我要成为你们的丰富，而且要让你们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是上帝的心。当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天使就告诉约瑟玛利亚说，你要给他取名叫什么？人要称他的名为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怎么样，来寻找，来寻找，来寻找的目的是什么？要我们可以归回在他的里面，领受他的生命，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悔改，我们认罪，那个黑暗离去，我们接待耶稣基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他带领我们开始过我们应当过的生活。那是神的心，那是神的心。你们还记得圣经里面最后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为他的门徒祷告吗？有这么一个祷告，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他不但为他的门徒祷告，他也为着将来因为信这些门徒所说的话而信耶稣基督的人祷告，对不对？他求你使他们都合而为一，你们还记得有这么个祷告吗？他正如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也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没有什么东西比上帝把他自己赐给我们更不得了的。很多是我们走走走，哎呀，我们在这里找，我们在那里找。以色列的百姓后面为什么变得那么虚无？为什么那么多的问题？等我们来看。但是当中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离弃活水的泉源，去为自己找吃的，照着自己的心意在那里跑，照着自己的情欲在那里走，照着自己的私欲在那里行。可是那个吃的是什么？结果是什么？破裂。以色列百姓好像常常是这个样子，所以先知常常有神透过先知跟他们说话，他说你为什么去花钱买那个不得为食物的呢？你为什么花钱去买那一个吃了却让你吃不饱的呢？他说我就是那一个活水的泉源，你们口渴的你们就可以来喝，你们饥饿的你们就可以来吃，神把他自己赐给你。摩西在那里宣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祭司。摩西40年来深刻的体验，摩西的生活很艰难，如果我们要这样讲的话，带领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人发怨言啊，性情败坏啊，不高兴起来不但发怨言啊，还要把他打死啊，诡诈，执行任务不好执行。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他的帐篷，他们当时是住帐篷，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帐篷离会众很远，他自己有个帐篷，他称那个帐篷叫会幕，因为他在那里怎么样，天天进食，很有趣。神就在他的居所，懂我意思吗？居住的地方，神与他同在，神跟他说话， 什么叫居所？什么叫做神是我的居所？我在那个居所里，我跟神做什么呢？他跟我同在，我跟他说话，他跟我说话。摩西不是说那个居所避难所，就是我每天躲在那里，什么事都做不做，不是的，他非常积极的，他在这个居所的里面，他要执行神给他的使命，在这个居所的里面，他要面对各样的问题，在这个居所的里面，他要靠着神来重新得力。这个磐石，当初摩西很困难，选择说到底我要不要去听神的话语，去执行这个命令？他就问耶和华神一个问题，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如果人家问起我，我好歹告诉他我们所信的神叫什么名字。耶和华神跟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那话的意思其实是我就是我是，我就是那位永远立定的神。我就是那一位从起初到起永远的那一位，我就是那一切的源头，我就是。所以当摩西听到这话，他就明白，我今天依靠的是那一切我的磐石。很多人他不懂怎么做，神说你去到法老王那里去，你去对百姓说，他就去了。刚开始对百姓说的时候，百姓很听他的，很高兴，哇，有人我们要被神救了，然后他就跑去找法老，没想到找完法老回来以后，法老加重百姓的工作，百姓就厌弃摩西，回到居所，听明白我的话吗？回到居所，摩西回到居所，回到耶和华神面前，他们跑掉说我不干了，回到这个避难所，不是躲在那里我不出去了，不是。他问神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变这个样子？在居所的里面，神给他话语；在居所的里面，神给他指令；在居所的里面，神告诉他一切在神的掌控当中；在居所的里面，他重新得力。愿望神是他的居所，在患难当中，当祸患临到的时候，前有红海，后有追兵，回到居所，不是那一个地方，回到耶和华神的面前，神啊，我应当怎么行？耶和华神是他的居所，所以开始的时候，他非常清楚，要让他非常清晰的在神的面前来宣告。他心非常清晰的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神让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想那是一个极其感恩的心，那是一个极其感恩的心。你不但做我的居所，你也做我们的居所，保护。以色列人不知道耶，很多时候以色列人不知道，他们从旷野出来的时候，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绕道而行，他们不知道，他们很多的怨言。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因为真的是知道他们刚刚开始出来，可能会因为别人来征战要打他的时候，他们会更害怕，所以就带他们绕道而行。耶和华为他们预备，耶和华带领他们，你说旷野怎么走啊？60万、100万。怎么走啊？每天云柱火柱在那里引导他们，在那里引导他们。这个居所是一个永恒的居所，世世代代都是。你今天在找你的居所吗？今天透过耶稣基督，他赦免我的罪，使我跟神和好，他们悔改，说主啊，我不要再做了。不要再这样，主啊，我要跟着你，你回转过来，圣灵要住在你的里面，他要把你带到神的里面，他成为你的居所，你愿意这样认定他吗？第三节，一直到第11节，我们所看到的是摩西所见的现实的人生。 前面那么好，居所居所居所，神给我们预备。但是后面呢，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月如夜经的已经，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就位晓得你的功能？然后这是一个很悲哀，好像非常非常消极的一段人生的诉说。人生到底是什么？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第三节讲，你使世人怎么样？归于尘土。人生到底是什么？很悲哀的是，都要归于尘土。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都要什么？讲白了一点，用白话文讲，都要死。人生是什么？都要死。你知道禅道书那个智者曾经在那里讲一段话，他有一件事情，他我看很多人。事情都是虚空虚空虚空虚空，对不对？禅宗里面常常讲虚空虚空，他有一件事情我看到是虚空的，但是那件事情也是公平的，就不管你是富是贵，是这样或者是那样，你是智慧人还是愚拙人，你最后都要怎么样？都要死。他说所以我看这事也是什么虚空，人生都要归于尘土。然后人生好像睡一觉，他用睡一觉来比方，然后他用什么生长的草来比方，什么意思？就早上呢他发芽生长，哇你看他好旺哦，好旺哦，哇正在发芽生长，就晚上怎么样？你不要看他现在好像好旺哦，好像我现在你看发得不得了，旺得不得了，我很正在积极怎么样，哎，但是在神的眼里面看，你晚上要怎么样？割下枯干，很快再长的时间都怎么样？瞬间过。我19岁来巴黎的，今年7月58岁。你看我来了多少年？瞬间过。我还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就像昨天一样，瞬间过。我这次到美国见了我一个姨妈，我妈妈的大姐，今年2月100岁。好棒，他在那里记得很多事，可是真的像这边讲的什么呢？我们一生的年龄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他100了，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便如飞而去。他有个保姆在照顾他，保姆告诉我，他常常在念着你，念着你们家，念着我，念着我家。我妈妈是他的第三个妹妹，他们家三个姊妹都到了台湾。然后他的二妹就是我的二姨，很早就过世了，我的母亲过世也早，我是当时过世的。他常常念我们，知道他念什么吗？他的保姆讲，他常常念你们。他以前多好多好多好多好，突然一下人就没了，所以他过不去，他讲到这个就难过，讲到这就难过，讲到这就难过。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人常常活在惊恐的当中，很多的变数，很多的未知数。我年轻的时候大概从来，或者比较小的时候大概从来不会想到死亡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家八个兄弟姊妹，我最小，我们家很热闹，我们兄弟感情，兄弟姊妹的感情，爸爸妈妈很多很多的爱，怎么会想到突然一下一个哥哥就过去了， 而且是没有任何预警的，20多岁就走了。一直到今天，我们家10口人，我们只剩下4个，很多的变数，很多的未知数。很多的无知，还是很多的苦。那个苦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的无知而来的，真的。很多的苦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来的，很多的苦是因为自己的任性而来的，但是很多的苦恐怕也是因为别人的罪而来的。摩西在那里受很多的苦，但很多的苦恐怕不是从他自己来的，是从别人来的。加勒、约书亚受很多的苦，他本来可以早早进迦南的，不是吗？对不对？他们可以早早进迦南的，他们是12个探子当中的2个探子是报喜信的，是因着那些不信的人，那10个探子报恶信，他们跟着在旷野继续行走38。很多的苦，而且其中也有上帝的审判。可拉岛，如果你们去看圣经的话，可拉应该也是一个地名。上帝给他有他的一个身份，可是他招聚了250个领袖。这非常稀奇的事情，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是佼佼者，那起来表面讲得很好听，百姓个个圣洁，因为我们都是属神的，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圣洁的，那为什么今天只有你们要听你们的呢？挑战权柄，因为我的权柄还不够大。摩西就说，神要做一件新事，定要开口，马上开口，要死亡，真是的。而且很可怜是有一群无知的人跟着他们，摩西赶快跟这些人说，你们赶快离开，免得你们也死亡。那250个胆子很大，继续拿着那个站在那个地方说，我们就不怕，他们以为神不会审判，就让人真是自欺无知到一个地步。我心里的恶念，所以在这个地方摩西说，你把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什么叫你隐恶？看不见的，你明白我吗？心灵里面的，我外面讲的很好听，可是里面充满了那种丑陋恶毒。不能这250个人死，摩西想到你们赶快走，我就没有想到这些人死了以后，一群百姓无知在那里发怨言，哎呀，你们使人死亡了，耶和华发怒，为你发作，继续一大批人死亡。这里不是讲别人的，这里讲的是神的百姓。40年，那么长的时间，或者说2、3年，每一天神迹奇事，但是似乎很奇怪的是，常常享受神，但是却看不见神，却不认识神，却不明白神。我心里想的是什么？百姓心里要的是什么？人是出了埃及，可是天天心里想的就是埃及的那个韭菜，埃及的那个黄瓜，埃及的那个神，埃及的那个偶像，是不是？外面抬着的是明明就是耶和华神的会幕，可是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的时候，神就告诉我们说，他抬的不是神的会幕，外面抬是神的会幕，里面却是满了那种外邦的偶像。神显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一路上没有水，基塔磐石给他们水，苦水没有办法怎么样，把那个树枝丢在那个的里面，然后苦水变甜。 玛拿没有东西吃，是我们要在旷野吃什么呢？是每天早晨按照他的应许降玛拿下来。玛拿下来还不够啊，天天吃玛拿那么难吃，每天吃吃一样的，看不到神迹，看不到神，看不到神的权柄，看不到神的全能，看不到神的爱。他看到就是我吃的，我说什么说。神说好，你要吃肉，给你肉。然后风吹来，就说鹌鹑就吹过来，哇，抓着到处吃了，然后吃啊吃啊吃，吃了自己吐都可。心中有的就是自己，想的就是我，就是我自己。他完全看不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对他们说，我对你们有极大的美意，哪里只是供应你们生活上的需要呢？生活上需要天天供应，云柱火柱天天引导你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走。你们知道云柱火柱是什么意思吗？它不单是一个引导，它是一个保护。在旷野的地方，中午的时候，白天的时候极其炎热，神用云柱替他们遮阴。白日太阳必不什么伤我，夜间月亮必不害我。晚上是什么？冷得不得了。在旷野的地方，火柱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家冷不冷，我家冷得要我家真冷，好像那个风就是从下面灌进来的啊，真的。我昨天晚上去，因为我姐姐70岁生日，然后我去吃饭，然后就到那个饭店，我觉得真好。你们知道为什么真好？人生变成雪，人生变成雪。归回，为什么归回？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就要归回，是因为那是对死亡的、对罪的一个审判。罪的一个审判。人为什么生活的虚无啊？每天要这个要那个，就会如飞而去，会活在恐慌当中，又活在上帝的震怒当中。那一天就是因为不愿意相信上帝的大能，神已经忍耐他们许久许久许久。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在旷野的地方试过他，不断的试探，不断的试探，到了最后要进到迦南地了，还是不行。既然不行，他们的讲法很有趣，我们一定不能进去，因为我们的孩子很小啊，我们的妻子很弱啊，他们进不了的，进不了。神说好，他们进去，你们不能进去。然后一年怎么样？40年继续在旷野，一直到你们的心性能够被完全改变。当然，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其实是40年在旷野漂流着死。保罗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说，你们要小心。他对说这个话是对谁说呢？对基督徒说。他说那要成为你们的境界。他们发怨言，发怨言，天天都是人欠我，神欠我，从来看不到上帝极大的荣耀作为在其中。每天想的是吃的，每天想的是性关系，奸淫。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哎呀，他们跟摩押的女子行淫乱，上帝在那里施行审判，还竟然有一个所谓的首领带着一个女人就从这个面前走过去，公然挑战。他们的生活，他们因自己的无知，他们因自己的罪，自己的生命，使自己的生活成虚无，因为离弃活水的泉源，为自己找出自己。看吗？我都不够，上帝给我的不行，我要为我自己挣扎权柄。但是你不知道上帝原本给他的尊荣有多大。人是因自己的无知，因自己的背义，因为弃权有生神，使自己活在虚无的当中，使自己活在上帝的愤恨跟审判的当中。 你知道上帝的愤恨是什么？我才两个人在想，上帝的愤恨是什么？你知道上帝的愤恨是什么吗？是人不能够活在他的眼中，是人不能够活在他的真实，活在他的荣耀里面，这是上帝的愤怒。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这圣经里面说，神是忌邪的，神是嫉妒的神，就是他不能够许可，他不能够忍受人不能够活在他的真实、他的荣耀、他的爱的里面。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叫罪？圣经里讲罪的时候，什么叫罪？你们发现吗？他说世人都犯了罪，对不对？后面那句话怎么讲的？亏缺的是。就神造你的时候，本来是照着神那个荣耀荣美的形象造的。神造我的时候，本来是照着他那个尊荣，他的那个良善，他的那个美好造的。可是当我们不能够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他称他叫什么？称他叫罪。神的愤恨，人不能够活在他的良善、他的美好、他的尊荣、他的爱。神当时心怎么办？神也管教。或许有的人能够明白，有一点点公义的神审判，你不要觉得叫他死才叫做审判。可拉党死亡是一个审判，但你知道吗？当神任凭人继续活在罪里面，继续活在虚无的里面，继续活在自欺的里面，继续活在这种败坏的里面的时候，那就是罪的审判。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他就讲，人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怎么样任凭他，趁着心里的情欲去行各种不合理的事情。所以你看到有些人，哇，怎么行那些事情，怎么做那些事情，你知道吗？他们是疯狂的，他们是发疯的，你懂吗？那是一个审判。所以圣经里面讲了，义的叫他仍然是义的，不义的叫他仍然不义。你知道那是很可怕的。当神任凭的时候，人继续在恶里面的时候，那个本身就是一个罪的审判。他一定是活在惊恐的当中。我以前看一本见证书，其实我发现很多都是这样，那个在黑社会里面转的人，老大，他说每天身上一定要带把枪。他说其实没有一天他是睡安稳的，他是活在极度的恐惧当中。任何人想要亲近他，任何人想要对他表达好意，他其实是心里充满了恐惧，充满了害怕，充满了疑惑。他没有办法过正常的人生，那是审判，那是审判。不单是这个审判，还的确是有上帝的审判，可能他最坏一个可憎，但是更可怕的，若是人在活着的日子不悔改，将来要一个永恒的审判，没有一个人可以担当得起。可是今天神一直在做挽回的工作，挽回的工作。我们继续看下去。神一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一方面是讲说百姓真的是无知，真的不明白，真的不明白神的权柄、神的权势、神的愤怒可以到一个地步是没有人能够担得起的。这是一个摩西想要表达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想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他谁按着你大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请问这里是不是表达说上帝的愤怒并没有发尽？听懂吗？能不能讲得清楚一点？上帝的愤怒跟他的审判，上帝愤怒并没有完全发作。如果发作的话，他们早就已经不存在了。摩西我想他很懂，有一段圣经可能大家比较觉得不大容易明白的，那是什么？摩西在被神差派出去的时候，他答应去了，后来在路上神要杀他。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段经文，这很奇怪，谁要杀他？ 当他见到神的时候，第一次见到神，神跟他说这是圣地，对不对？把你脚上鞋脱下来，就让他明白说，你今天现在在讲话的那一位，不是跟你对等的，明白吗？好，讲了半天，讲了半天，然后耶和华神告诉他他是谁，他是谁，明白了。所谓的明白，就是知识上知道了，好，现在开始行动了。第一件事情，耶和华要找他。然后摩西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或者摩西的妻子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可能他的孩子是没有怎么样，没有受隔离。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是凡是你的子孙，凡是归属我的，第八天你要给他受割，不然就要从你中间出，他就不属于我。很有趣，请大家一定听清楚。摩西在这个时候被差派是要去做领袖，对不对？是吗？上帝不会对他一个。是神定义他出生，神保护他80年在他身上工作，但是若他不遵神的领事，神就任凭他。听懂我的意思吗？神不回应，不会说是因为我们今天是神的仆人，神已经在我们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我随便上帝就不管我。听懂吗？我其实非常明白，今天你要受差派，我要受差派，要开始执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怎么样？我自己要开始做清理的工作，懂吗？不开玩笑的，不开玩笑的。今天真的要进到主神的光里面，跟他一起走，先尊神为圣，什么东西没有清理的，先把它清理掉，你才有办法走下去。所以我想从这个很小的一件事，但是对摩西来说却是非常深刻的一件事，他非常明白上帝的权柄，他的圣洁，他的说话算话，他的不可轻慢。我想他也明白，当他那一棒打下去，多打的那，神说你没有在以色列的百姓面前尊我为圣，你不可以进山。他对神心里不敢存任何的怨毒，你懂吗？因为他知道他是神。我们今天可能有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把神跟我们看成是对等的。他说谁能够按着，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你若是真的发怒的话是不得了的，那是全地都会毁灭。所以也有先知就讲，我们之所以不至于被灭绝，是因为主般的慈爱跟怜悯，要不然我们早就灭绝了，我们早就灭绝了。像耶稣那个时候也有人来问耶稣，哎呀，某某地方的楼倒塌了，哎，某某地方发生什么样事了？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人比你们的罪更多吗？啊，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审判别人，看别人，在这地方告诉我们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但神啊，谢谢你的怜悯，因为你的愤怒没有发尽。他怎么会明白呢？在以色列的百姓拜金牛的时候，神本来要灭绝他们的时候，但神没有灭绝他，神向摩西来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怜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后面还有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比追讨他的罪自负己罪，这是30。我先明白神的权势，认识他是谁，但是也认识到神的怜悯、神的爱、神的愤怒没有发尽，所以人生有转机。他为神的子民在神的面前祈求。 开始说刚刚前面讲的恐怕还不只是外人埃及人，他要讲的是神子民的生活是很虚空的。所以你说哎，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他们离弃活水的泉源。今天我们是有恩典，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但是当我们没有跟着他去行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人生里面很多时候是虚空。然后摩西为民的祷告十二节开始一直到十七节，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他一个祷告，他的祷告为着以色列的百姓祷告，祷告什么呢？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他不是求你教我们算自己的日子，他说求你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听懂吗？我没有办法算自己的日子，因为你我都不知道我们可以活多久，对吗？我没办法算，可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学习怎么样来算自己的日子。那日子在犹太人来讲，时间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量，量就是日子有多长，一个是值。那个值是什么意思呢？那是有意义的，那是被纪念的，那是能成就的，那是在神面前被纪念的，那是能成就的。神啊，求你教我怎么样数算我的日子，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对于量来说是什么意思呢？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不会死的人，我的日子并没有那么多可以让我去把它耗掉。第二个是什么？我的日子我怎么数算？我活的日子有价值吗？有意义吗？是良善的，能够存留到永恒吗？能够被神来纪念吗？求你使我们，求你指教我们。第二个要讲的，求你指教，因为只有神能够教你，只有神能够教我，因为只有在神的里面，他可以使我明白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好，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什么叫做智慧的心？使我能够明白说我的日子是有限的，这叫做智慧的心。使我明白我需要活得有价值有意义，这叫做智慧的心。得着智慧的心是什么意思呢？使我能够分辨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宝贵的，什么是下贱的，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短暂的，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什么是良善的，什么是邪恶的。不但懂得分辨，智慧的心是什么？我懂得选择，我懂得选择。祷告，神啊，求你，求你，求你！因为只有当你光照我们的时候，当你教导我们的时候，当你使我活在你里面去经历你、体尝你的好的时候，我就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了。最近有人送我一本书，讲到永恒的，讲到时间的，讲很有趣。他说在神面前的时间的那一个，你跟神相处的那时间，他说其实是没有这个时间上的限制的，它是非常稀奇的，可以很长的时间，比如说可能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可是在你感觉上面可能就是那几分钟而已。听懂我的意思吗？去经历在神里面的好，经历在你里面。求第二个祷告是什么？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神啊，不要让我们的时间再继续这样荒废下去了，让我们能够早尽早的能够回转，尽早的能够得到你的慈爱。得到慈爱不单是罪得到赦免，而且是什么？进到你的里面来，活在你的面前，去享受在你里面的你的丰盛、你的好、你的尊荣，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明白。第三个祷告是什么？求你照着你使我们，来一起念一下好不好？
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
新译本是这样写的：你使我们受苦和遭难的年日有多久？就求你使我们喜乐的日子， 也没有到九。神啊，让我们赎回那一个被荒废的时间，赎回那一个没有活在你里面的日子，求你造就。然后后面他的愿其实也是他的祷告，
愿
你的作
为向你仆
人
显
现，
愿
你
的
荣
耀向他子孙显明。
他说愿你的作为，好，我们先看愿你的作为，这里包括神的拯救，包括神啊你荣耀的彰显，你的作为的彰显，包括你让我们认识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使我们明白向你的仆人显现。这个仆人是什么人？其实他是多数的，他不是只有摩西，是所有还活着的神的百姓，我们都是神。主啊，求你的作为向我们怎么样显现出来，让我们可以明白，让我们可以明白。后面他说愿
你的
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这个荣耀新译本叫做威严哈，向他们子孙显明是将来要进到那一个迦南地，在迦南地出生的那一群是继续后代下去，也要让他们能够得以认识神，认识你的威荣，他们得以敬畏你，他们得以跟从你啊。然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那他在新译本里面讲说愿主我们神的恩慈能够临到我们，主啊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最后的祷告是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为我们的缘故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神的仆人在那里做工，还有很多人在那里做工，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他愿你坚立，愿你坚立，愿我们所做的功在你的面前是有果效的。今天我们看了诗篇九十篇，我们在这边第一个我们有一个认识，请问你真实可以居住的所在是哪里？是哪里？
是神的里
面。你怎么样住在神的里面？悔改，离弃自己的罪恶，离弃自己在那地方走自己的道路，转过来接待耶稣基督，让他住在你，然后你也住在他的里面，不要在他以外找什么好处，因为在他以外没有好处，在他以外尽都是虚无，他为你预备了所有，在他的里面。第二个，人生的虚无是来自什么？人怎么样离开什么活水的泉源，去为自己找吃的。所以我想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的状况今天成为我们的见解，成为我们的见解，不要在这个之外哈。然后那三个祷告是什么？我们来把它念一遍。三个祷告，第一个求你什么？求你念一遍来，求你，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在这里有吗？求你指教
我
们
怎
样
数
算
自
己
的
日
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好，所以我想在这个心灵里面，可能第一个的祷告就是神啊，你教我怎么数算我的日子。我今天有今天，我不一定有明天，让我能够好好的珍惜今天。好，然后让我的日子可以是被你纪念的。好，第二个，
求
你
使
我
们
早
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
我
们一生一世光顾。
好，第三个呢？
求
你
照着你
是
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叫我们喜乐。
叫我们喜乐。摩西正想，所以这样祷告，因为他真是认识他的神。我不知道你遭难的日子多不多，你愿不愿意像神这样祷告？
愿意。
神啊，我遭难的日子有多少？让我喜乐的日子有多少？我荒芜的日子有多少？今天赎回的日子有多少？我痛苦的日子有多少？今天喜乐被纪念的日子有多少？主啊，帮助我，帮助我。然后他的愿是什么？
愿
你
的
作
为向你仆人显现。
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能够认识，求你让我可以看见你的作为，不是一大堆神迹完了还是看到的只有自己。
三四个愿，
而是帮助我能够透过这一切你的作为能够看见你，能够认识你，然后愿你的
荣耀
向
他子女显现。
神啊，不单是我，我的孩子，我的下一代，我的下一代，
愿
神的荣美
归
于
我
们
身
上，好，愿神的恩慈在我们的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主，
愿
我所做的工今天所做的是被你建立
的，
是有价值的，是让你的百姓可以速速回到你的面前，好，让我们可以成为祭司的国度，让许多还不认识的神的人得以因着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也许可以为你自己祷告好吗？一分钟的时间可以为你自己祷告，今天你想想看主刚刚有跟你说什么，也许你在祷告之心你想想看主有跟你说什么吗？什么是在你心中存留在你心里的，你就照着神给你这个感动你来回应他的祷告。
在这个视频当中所教导的，
主，我们谢谢你，为你把你自己赐给我们，成为我们可以居住的所在。你不是那一位小小的神，你的宽广，你的大，你的荣耀，你的丰富，你的奇妙，远远超过我所知道的。
是的。
主，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求你的作为向我们显明。
阿门。
主，当你正在做的时候，求你把我们从极的里面救出来，好让我们可以看到你的作为。希望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懂得怎么样住在你的里面，好让我们这一生不再是虚无的，好让我们所做的，我们的日子是被你纪念的，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是能够存到永恒的，是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的。希望你帮助我们，愿你摩西的祷告的这一篇照着你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不同的感动，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主啊，真的2011年，求你让我们更多的日子是活在主的面前，更多的日子是可以更加的认识你，更多的日子是让你的爱、你的良善、你的好、你的知识、你的智慧是可以加添在我们生命里面。主要不但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也为我们的后代祷告。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弟兄姊妹朋友，他们有孩子，愿主同样让他们得以早早认识你，以至于他们这一生可以不至于白过。主，我们要祷告。或许我们有些人觉得我们的日子已经被我们弄得很难了，但是谢谢你，因为你仍然为我们存留慈爱。当我们心愿意回转过来的时候，你就要引导我们，求主恩待，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